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荣幸也很高兴又来跟各位一起分享。又来实在是我希望能够更多有机会，但是实在忙一点哈。也很高兴看到老朋友，也有一些新朋友，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哈。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哈，刚才引的那个经文是一个，就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所说的话，申命记23:14，说你一定要耶和华常在你营中行走。那我的题目是在地如在天，我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在世生活的时候，基督徒在地上，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应该像哥罗西书讲的一样，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我们应当很属灵才对。但是所谓属灵，所谓常常思念天上的事，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容易把这些变成一种形式上的读经、祷告或宗教活动。事实上，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了解的就是，我们的神是在每件事上，大事小事、心思意念，我们知道不知道的事上，都在掌管我们。他是我们的主，他在凡事上都是主，不仅是我们人类的主、教会的主，他在凡事上都掌权。那你在凡事上就要依靠他，也喜悦他，也相信他。我们不是只有在教会才如此。但是如果这样说的话，也常常会给人一个印象，我们中国儒家说这个君臣之义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呢、这个让人觉得很窒息，好像我们就是要效忠到底。按这种想法的话，历世历代那些隐士啊、隐退啊，那都不对的。你对你的君王，甚至责任可能就某个意义还大过父母，就永远要忠心到底，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管他好不好。这个尤其在宋儒以后，这个情形特别多。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今天大概比较少这种状况哈。但是可能你在其他的地方还可以看得到，我觉得在中国大陆还可以看得到，真是喝杯水都跟效忠国家或者那个领袖有关系啊。我们觉得这好像很恐怖，尤其我这种比较自由主义的，我对这些不大喜欢。那可是我们基督教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们的信仰是像圣经讲的基督教我们得自由，还是有很多的约束？我猜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约束，那你今天看这些经文可能更会觉得很多约束，很多不自由哈。我们一般人一个礼拜来一天到教会哈，就来教会一个两个钟头，恐怕常常都觉得哎呦，这很叫人窒息，或者是能够有一天能够不要来啊，哦，好像赚到了。然后如果我们每天有半小时或者20分钟、10分钟灵修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那是很甜美的。大概我们今天刚好感冒生病，感谢主，所以可以不要读经祷告。我们通常都觉得这些活动就这一个礼拜做一次，每天做一点时间，我们都觉得很累了。如果要长时期的，我也听过很多人啊，在教会比较热心的，有人问他你要不要，有没有考虑要做一个传道人啊，或者怎么样？哦，不敢不敢，我想那么不敢呢，实在就是不想了，也是不敢了，就是实在好像压力很大。一个礼拜一次，一天一次，好像我们说的那个亲近主，我们都不是太喜欢。如果生活中每件事啊，都要尊主为大，都要听主的话，那恐怕就更累了。那你看，有的时候看圣经好像是这样子，各位，我觉得不是，我觉得神在每件事上都掌管没问题，我们应该信靠他也没问题。在这种信靠当中，在这种顺服中，有的时候很艰难，这也是真实的。但是我觉得基督徒应该靠着主，知道这是享受，这也是自由。我们中间搞了很多律法主义，搞错了。但是呢，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旧约里怎么讲的。其实新约也差不多哈，新约也是好像什么事都跟主有关系。对不起，我要引的经文有点难听啊，我是不好意思啊。但是这是圣经上面的，你大概也不会想到有这种事情啊，那就请你容忍了。我的意思还是要表达，你以为这些事情神不在管，神都在管，大大小小每件事他都主宰。23:9，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好，出去打仗的时候呢，要圣洁，要善良， 因为你要出去打仗嘛，要小心点，要神特别多的同在。我不太记得，我不太知道，我觉得好像在中外的，不知道算不算古今了啊。出去作战之前，这个军人呢，一般来讲就是马上要打大仗的时候，那军人也有很多的忌讳，很多事不可以做。那在以前的军队里，通常现在也是一样，通常绝大多数情形下妻子不可能同行的。那么但是军中有妓院，这个古今中外也多少都有，可是在作战前好像也不可以有这种行房的事。不知道那是出于迷信呢，还是你的精力要杀敌，还是怎么样？这种事情你可以说啊，就是迷信吧。你可以说这种事情就是要全心全意去打仗吧。可是在这里啊，不跟打仗有关系。你要出去打仗，你要远避诸恶。那么包括一件事情，对不起啊，很难听，不过我就读了第十节，这一定是指这些军人啊，因为说要去打仗。你们中间有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直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哇，这种事情，如果就第九节来讲，他说避远避诸恶，我们今天会讲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那么这生理现象，对不起，我也不想描述太细节，那真是不好意思了。可以有，因为你可能做了春梦，也可以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样就有这个现象。他说这是诸恶，那我那就我说基督徒好像真是不好过日子。哎呦，什么事都是罪恶啊、吃的舒服一点是体贴肉体，睡着久一点就是不肯早上起来灵修啊，穿得漂亮一点是眼目的情欲，好像我们基督徒真的很不自由，上帝管我们管很多。那这种事情如果就上文来讲叫诸恶，然后那个做法呢要把它隔绝一段时间，耶和华不大喜欢这个现象，要隔绝。然后下面呢，各位，我们今天看的都是非常琐碎，但是也是非常我们每天生活上都有的。我要讲的是神在这些事上都掌管，而且他的掌管是充满了爱，而且他的爱是让我们得到丰富的自由。但是我们先把看起来相反的情形讲出来。第十三十二节，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啊。各位，我也不知道你想过这些事情没有。这我们如果出去郊游，教会出去郊游，那么我们讲到台湾现在大家都很方便，也都做得很不错了哈。但如果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风景优美等等，但是找不到厕所，这很不方便。当然我们华人有的时候就就地解决了，但是就不方便嘛。我们才150个人，各位，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如果说有200万人，你想那个大小便这件事情是多么严重，要到哪里去厕所，要走多远，200万人呢？那个如果大家都聚集在一起，我不知道那个范围是不是差不多5个大安森林公园这样。对不起啊各位，我们真的讲的具体一点，因为我觉得神是非常具体的。你今天晚上上厕所，就算你今天晚上上厕所，也是我觉得能少走一步路就少走一步路，又很累又很冷，这种天气现在要有个地方，我不知道要多远啊。这神规定的哦，为什么规定？你要记得前面讲的，这叫防止诸恶啊，就是好像肮脏也是不对的。然后不但要有个地方厕所，各位，我们也都知道，在我们华人的公共场合啊，如果你去过中国落后一点的地方，大概也有惊心动魄的这个经验啊。教会的厕所一般来讲都还算干净啊，但是人一多的时候，常常也就不干净。然后公共厕所呢，更是不干净。200万人，你看看怎么样维持那个？然后他这里有要求，13节，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又以残土转身掩盖。啊，这个是很卫生的事情啊，我们出去很卫生，但是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遵守。 一般来讲，我们都希望别人遵守，自己不要遵守。但是你不知道，这里说这个卫生的习惯跟刚才讲的一个生理现象，居然都跟上帝有关系。为什么你要把它弄干净呢？十四节，因为就你们刚读的，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这表示你要打仗要被保护啊，就算没有打仗的时候，也有各样的疾病或者是可能的危险啊，他要救你，他是来救你的。但是呢，他是一个很干净的上帝，有洁癖，他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营里理当圣洁。这个圣洁看起来就是清洁了，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哦，原来上帝在营中行走，一看这边有一堆狗屎，我们上帝的脚踩到了，很生气，就再不来了。各位，你不觉得这很幼稚吗？你不觉得这很好笑吗？上帝会踩到吗？上帝有脚吗？一定没有嘛，那怎么会踩到？上帝有鼻子会闻吗？应该也是没有，神是灵嘛。那我们新约不是更讲，其实新约旧约都讲啊，神是灵，拜他用心灵和诚实啊。那厕所脏不脏有什么关系啊？哎呀，我们只要敬拜上帝，从心里敬拜神就好了。就这些外在的仪式很重要吗？哎呦，你看在圣经里面，其实新约旧约都是一样，包括在旧约里面，我常听到人家讲这句话，信仰怎么落实？怪怪，你问这句话，一要落实起来，那可真难了。你的厕所要很干净，所以我以后如果在神学院开课，教会增长第一条，厕所要干净，要不然上帝就不在了，要随时保持干净。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啊，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包括在生命记，包括在利未记里面，充满了这一类的话。这类话就让我们看到，你睡觉做梦，还有我们觉得最庸俗最平常的事，都跟上帝有关系。但是你千万千万小心，如果你看到这些，第一个你变一个律法主义，以为你就是这样子的话，上帝就是这样，那我们真的要窒息了。这里要表达的一件事，其实是用我们人能够了解的话来表达，上帝跟人的关系是可以很亲密的，而这种亲密是他爱护你拯救你，就用这些字眼来表达，不是说哦，上帝不喜欢这种生理现象，不是说上帝脚会踩脏，上帝没那么容易受伤或变脏哈。神只是叫基督徒认识一件事情，真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365天，大事小事，让我们都相信他，每件事相信他，每件事都相信他是这位全能慈爱的主，我们信靠他，也求主让我们在每件事上，就因为有信心，我们多多少少在外表上有一些表现，这些表现不是绝对的，这些表现常常是会，甚至如果你把外表的绝对化，会变成偶像，会变成错误，就好像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一样，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把杯盘的外面洗得干干净净，里面却污秽，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砌得干干净净，里面肮脏，就我们中国人讲的话，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啊！法利赛人也好，我们觉得社会上的有一些看来，不管是他的职业或者他的工作，看来很圣洁、很高贵的，里面心里很污秽，这我们也很讨厌。上帝是希望我们内心圣洁、善良，信靠上帝。所以先不要想到我生活中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先要想到求主让我们因着神的爱，因着圣灵的感动和帮助，让我们对他有一种认识，让我们对他的美好，让我们对他的慈爱和怜悯有种渴慕，而且在每件事上我们都相信他，在每件事上我们的天父照顾我们，保护我们，要救护我们，在每件事上都恩待我们，因此我们全然信靠他。这种全然信靠他总要有一些外在的表现，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这个表现呢总是比较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不是很死板说你一定要怎么做怎么做。在旧约或者人比较明智未开的时候，上帝规定的比较详细，就跟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子规定的比较详细一点，但是那个不是要辖制他，那是让他慢慢学会一些规矩。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全心相信神在每件事上，包括上厕所这种事情也都在主的恩典中。这种事情不要把它想成说我上厕所都不能自由，但你再想想看，各位对不起啊，我讲这是很龌龊的事情，但是你看过很多，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也看过，我们教会也有这样贴一个标签，请为下面一位使用的人着想。飞机上也常常有这样，请你把洗脸台擦干一下，为下面一点着想。所以这些事情其实是连外邦人都应该有的，就是一种体贴，一种爱心。那也在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是很多罪恶，我们为了自己的方便，我们对别人的不方便不在意，而别人如果因为他的方便，因为他的随便让我们不舒服，我们就很在意。人是非常自私的，神要大家过一个团体生活，不仅信靠上帝也能活出来。那在这些事上啊，我们需要操练，但是我更希望是上帝的爱在我们心中。那我也更希望上帝爱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的确是过一个团体的生活。从古到今，我想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啊，包括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就是他40岁到80岁那个时候，包括在那个修道院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不能算修道院，那个独身修道的那段时间呢，这是在主后大概3世纪就开始有的现象。一个人跑到沙漠里去修，你今天到欧洲有时候还可以看得到，而这个修道院是几百年前有一个什么修士爬山爬到这里，一个人在这里祷告，然后后来有显圣啊什么这样，就是一个人，西方有这种传统。但是不管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上，这种一个人跟神专门有那个亲密灵交的都不是正统，或者都不是主流。圣经里面和教会历史上都希望人跟神亲密的关系是跟其他的，也是跟教会结合在一起。我们非常看重跟主亲密的关系，但那个亲密的关系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生活。譬如说，各位，我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有，我们假定说就是洗脸台吧，湿湿的，尤其是主日的时候。湿湿的，我洗完脸了，我洗完手了，要不要擦一下？哎呀，擦什么？我现在还有很多事要做，我要去讲道，我要什么什么，我要拿预备什么东西。哎呀，不擦，那是给别人不方便。我在台上也会讲这个道啊，所以呢，不好意思，就擦一下吧。然后擦一下的时候，最好希望有人看到，哦，牧师很有榜样，然后称赞牧师一下，就是。我们常常做事，就是我们尽量对自己方便舒服就好。如果一定要付出一些代价，我们希望人家看到，然后给我们一些称赞。我很希望啊，各位，假如说我一个人住的时候，假如我是一个爱干净的人，那我就没有这些考虑，我就是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我很希望，我刚刚讲的那些事，你要把教会或者是擦一下洗脸台，或者你走过的地方，你希望怎么样，不要让人家不方便，这些东西你可以是因为很有家教，很有教养这样做，这些也可以是就是你的修养很好，然后就你觉得要对得起良心就这样做，这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好。如果是其他的理由就做给别人看，那是不好。但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出自对上帝的信心，也就是我们擦一下或过做任何的事，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想到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 当然各位，我们的肉体不会想到这种，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弄得脏脏的，上帝也不管我们，我们通常觉得这就是慈爱和怜悯，上帝最好不要管我们，我们最好可以放肆。可是你也知道，一个人不自重，一个人不规矩，对自己不好，就算是一个人。那么所以上帝也借着各样的事来对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有一些调整，有一些要求，要我们做这些事情。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也不是把这些规则化，我们不是因为哦，我今天因为梦中怎么样了，或者我今天讲话口水把这个讲台弄脏了，我就一定要怎么样去擦，不是这些外表的仪式。我们的确不要上了，不要效仿法利赛人，但是我们的确，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神，慈爱的神，遍察全地，为要施恩怜悯给那些寻求他的人。我们心常常被上帝的恩典感动，让我们做这些事。这并不表示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在饶恕仇敌的时候，我们在照着律法上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很舒服。我觉得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是不方便不舒服的，但是愿我们也能够仍然能够非常喜乐的感恩的来做这些事情，就被主调整的是这样。这里面你不必太分析你自己的心理状况，不必太多自省，我们就感恩。保罗讲，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4节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这当然不是说有人能够做成补满上帝已经做成的，这只是说把上帝已经做成的，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的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一定会辛苦的。那么在这种辛苦中，我们多感恩，多思想神，多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然后继续去做那个在生活里面的每件事。这里是提两件事，下面呢好像毫无连贯的，但跟我们生活还是有关系。而且同样的，我们并不是死板照着字面去做，把那个精神抓住啊。但是你会发现，跟你一样，跟你现在在教会里面，在家里，在公司，在任何地方，跟你的儿女，跟你的父母，每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活出一个爱的、自由的、圣洁的生活？虽然有艰难，但是呢，我们还愿意靠主来做。下面有一个也很困难，15节，若有奴仆脱离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诚意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好了，这个故事多得不得了了，正面反面的都有。奴隶脱了主人的手，你不要告诉主人，他在这里。你马上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就新约腓利门书，保罗告诉主人了，而且叫仆人回去，这不是违反啊，这只是一个例子，告诉我是相信新约旧约都是神的话，没有冲突的，只是我们在看字面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没有信心就觉得有冲突，没有冲突，在新约旧约都是，任何事情都是要我们从心里信靠敬畏上帝来做事，只是在有些情形，不是有些，每一个情形下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应用方式。这里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承不承认，我们今天在台湾也会碰到这个情形，我们会在台湾碰到有非常恶劣的外劳，甚至会伤害主人的，我们承认，我们在台湾我们也承认有非常恶劣的主人会虐待外劳。我不是吃里扒外，不过我从人性来了解，我认为人越有权利越容易伤害人，所以我觉得一个主人或者一个公司的老板或者一个君王，我不觉得君王也好，老板也好，董事长也好，父亲也好，就是有权利的人特别坏，我不觉得，也有人觉得他得到权利就因为特别坏，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乞丐、麻风病、艾滋病和董事长和牧师，我们通通都一样是罪人，我们都可以很邪恶也可以很善良， 我们都完全需要上帝的拯救。但是不管有没有重生得救，在这个世界上，当你权力越多的时候，越容易把你那个恶劣的本性表达出来。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仆人呢、啊？这里是写仆人，我想奴仆其实就是奴隶了。一个奴隶要脱离主人的手，我想多半的情形，包括后来保罗在讲阿尼西姆那个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要脱离哈、啊，恐怕一定是难以活下去。那你当然可以举很多反例哈、啊，各位，我不是在这里辩论，我只在讲一些常识。你说哎，他出去是吃里扒外，他出去是什么不识好歹，他出去这都有可能。但我觉得比较多的时候，实在是虐待的受不了，这我们看到很多，包括从妓院里面出来的妓女，逃出来的妓女，包括有的时候我也在这里也听到外劳跑逃，当然有的他跑到风月场所去赚皮肉钱也有的，但是有的时候就实在受不了，我想这是一个正常的。所以这是很正常很合理的，我们在生活中一定，我自己的原则就是我们有信心，这是前提，相信神的话，神话里的权威，但在这前提之下，我们求主让我们也用常识，也尽可能的用常识和逻辑理性来判断。基督徒不可以没有常识，基督徒不可以不讲逻辑，基督徒尤其不可以不讲道理。现在社会讨厌的，后现代叫我很厌恶，就是不讲理，觉得理哈 reason 或者 rational 的事情是不对的，我们就讲感情，或者连感情都没有，就什么讲都可以。不，我想我们合理的从经验和理性来推，恐怕奴隶一般要逃脱，实在是不管是铤而走险或走投无路，所以你对他呢，都要把他交回去，交回去他恐怕会被打死。我不知道以色列那个时候怎么样，后来罗马的时候是这样。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奴隶跑到别的地方呢，为了不让奴隶跑，逃都没地方逃，逃了抓到了要处死。有些地方奴隶在我们中国以前，像《水浒传》里面讲，你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犯人或奴隶有的脸上会刺字的，你没有地方逃，你不必穿制服，你不必穿囚服，你脱了囚服也没用，大家看到你的脸就知道。然后又有那个天罗地网，如果看到了不抓，连坐法、保甲法，哇，也是死定了。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给我们一个，这当然是大概的原则。他如果真的卷款逃跑，他如果真的有什么恶劣，也许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是在这里说，有这个情形，你要同情，要帮助他，甚至又要给自己一些不方便，跟你同住，然后让他一个喜欢的地方去。各位，如果你要继续讲，这些都是讲一些简单的原则，我们不能推太多，我们不能找一些例外啊。如果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他自己也是很恶劣，我想肯定每个人都是有恶劣的地方的。这只是讲一个大概的原则，希望一个逃生的人有地方可以去，就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如果有人误杀的人，要有预备逃城，总有地方可以去。我们不欺负，这里不是说不要讲道理，这也不是说不要讲是非，这里也不是说不要追究那个到底是主人错仆人错，这只是讲我们一般碰到的时候，我们在敬畏上帝相信神的话语之下，我们有的该有的那种常识和合理的和人性的做法，完全可以有很多相反的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很多，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也就是说即使是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跟神立约的，他们也可能有非常恶劣的人把自己的奴隶打到他们逃亡，而圣经上也没有马上就把这个奴隶的制度废除。基督徒在这世界上有的时候就跟着人家起哄啊，如果上帝怎么不怎么样怎么样，神都在做事，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方式。如果你要叫神一秒钟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神也一定可以做，但如果是那样的话，譬如说消灭罪人，我们很多人都死掉了，我们所有人都死掉了，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神用我们觉得不耐烦的方式，慢的方式或快的方式，或者近的方式远的方式，我们相信因着实际上我们相信，也包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一个奴隶制度还没有办法废止的时候，当人罪 罪恶在人心中不能完全，甚至是神的儿女中不能完全除去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有个律法或规定让完美的在这个世界上执行的时候，我觉得到主再来之前都不可能。我们就这可怜的现实状况，我们做一些合理的调整，有人逃亡到你那里，你就好好接待他。我们不要太死板的说那怎么用，免得我们就说保罗对阿尼西姆叫他回去是不对的。下面也是一样，十七节，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不可有妓女，不可有娈童。各位，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停止过有妓女的事。娈童我不太晓得，可是各位可能因为这几年或者十几年来同性恋运动在台湾也越来越多了，可能我们也多多少少应该知道同性恋的普遍现象，或者男人玩小男孩的这些现象是自古到今没有停止过，而且很普遍。我们不必为这些事很吃惊，我们不必很道貌岸然。如果你真的很吃惊，那求主让你知道这个现象有，但你不可以有。好，我下面要稍微也是大胆一点讲，这个不可以有跟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偶像一样，这做神的话。虽然十诫里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是讲的比较重点，但那都是神的话，所以以色列中女子中不可有妓女。好，我要讲就是应用在我们生活中的另外一个不可。这个其实在等一下，我希望我们有时间能够看得到哈，我没有把握。就是在下面我们会看到，在下一章啊，我们会看到休妻就是离婚。好像新约旧约也有冲突，因为在申命记二十四章那里讲到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休妻可以离婚，然后到了新约耶稣又说不可以，好像不可以除了淫乱以外。那教会今天也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对不起，我的讲法呢可能不大一样，我希望我讲的是对的。我认为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有妓女，圣经上所讲的这些不可以都绝对不可以，因为是上帝的律法，不能改。上帝命令你要做的，要孝顺父母，要爱人如己，也是绝对要求的，这上帝的话我觉得丝毫不能打折扣，而且神要求从里到外完全的遵行，这没有问题，我们基督也不能忘记。所以假定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离婚啊，我现在先不说可不可以离婚，我们假定一对夫妻，我们知道圣经上讲一对夫妻他们有很多的痛苦，不管是太太或先生，不管是欠债或喝酒或打人等等很多痛苦，但是他们两个都没有犯淫乱罪，也就是没有达到耶稣的标准，可不可以离婚啊？各位很简单，我觉得不可以。你先不要马上就夺门而出哈，不可以，因为圣经讲的不可以嘛。圣经说的不可以，如果我们勉强说啊，耶稣说只有在那个情况下可以，其他就不可以。好，我们就照圣经上的话说不可以。就如同不可以有妓女，就如同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一样，我觉得上帝的律法就很严格、很清楚的要求就这样，不必讨论了，就是。可是啊，所以现在都可以回来了。可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包括特别从新约，其实旧约也是一样，包括十诫里面，应该是最后一诫吧，不可贪恋。各位，其他几诫里面都可以说还是行为，这一诫里面是心态，贪是心态，不可贪恋。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说可不可以，因为圣经讲可以和不可以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必说那个可以或者怎么样，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问题是，当你犯了以后我们要怎么做？当我们奸淫了，当我们婚姻出了很，当我们就好像我们最后受不了了离婚了，不管是多值得同情或多不值得同情，不管是好莱坞式的或者现在是我们简直是一大堆血泪的， 当这些事发生了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需要正确的使用律法。律法把上帝严格的要求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打折扣的。但是各位，我不是故意走后门，圣经上也很清楚讲，当我们犯了这些罪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就这里说不可以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以有娈童，这是上帝禁止。但现在我们没有打折扣，我们说很严格不可以，但是如果有了怎么办？而这个有了是，对，有了发生的情形比没有恐怕要多一兆一亿倍，可能无限倍。可能我们要倒过来讲，遵守律法的一个都没有，不遵守的每个人都是。不仅是外表的行为，包括十诫里最后一诫，不可贪恋，这是心态，那每个人都要死了。因为这条诫命不像别的还可以稍微伸缩一点哈，我真的没有杀人啊，只有新约讲心里恨弟兄也不行。但旧约就讲，不是说你拿人家的东西是你心里贪恋都不可以。那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犯了，那要怎么办？而且继续会犯，那要怎么办？啊，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对不起，虽然你们可能想继续听下去。就是今天如果有人有什么婚姻怎么样的状况，可不可以离婚？我会说不可以，但是我一定希望根据圣经，希望能够让这两个人或其中一个受害很厉害的人有路可以走，而且是平安的，而且是讨神喜悦的。也就是我会说，这些都是神禁止，神让我们看到神不喜欢我们做，神不要我们做这些事，做哪些事情，要我们做哪些事。可是当我们没有做到的时候，我们怎么继续活下？我可以跟你讲，神没有去杀掉我们。我说这话你大概猜出来，我会赞成有些情形可以离婚，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可以离婚，因为律法上说不可以，只是当我们在这个不可以情形下，我们非走一个好像违反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就跟这里一样，我觉得把那个原则抓住，在这里神希望我们圣洁，神希望我们知道大事小事都依靠他，在这里神希望我们对那个逃难当中的人有同情怜悯和智慧的态度，并不是规定你一定要怎么做，因为如果说你一定要照那个字句上这样做，很多地方就冲突了，而圣经不可能有冲突的。在这里以色列女人中不可以有妓女，只是在讲神恨恶这件事情。那你如果想新约的时候，甚至想旧约，想拉合，你都知道这些人比法利赛人还要先进天国。不可以是神厌恶这样事，然后神怎么处理这些在这些已经一再犯他律法的人？我们既不可以丝毫贬低律法的权威，因为上帝的律法一点一画都要成全。我们就更当然，我们答案总知道，实际上耶稣他如何成全了律法，如何带我们受刑。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依靠圣灵，我们都知道，只是在我们生活中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神的原则，神不希望我们有这种情形。那我们也知道，在罪恶的世界有娈童有妓女，在以色列当中都有，耶稣也与他们为友，耶稣与他们为友也不是同意妓女的行为，也没有丝毫废掉上帝的律法，只是他也让我们看到，在律法没有废掉甚至要执行的情况下，我们怎么靠恩典来生活。十七节说不可以有妓女，十八节就显然不但容许，而且妓女还可以赚钱。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各位，娈童那个字原文做狗，你可以看，哇，圣经里把人家看得很低贱。这种娈童我不知道翻译对不对了，用今天来讲可以是男妓或者妓男，娈童也可能可以是，我不晓得这些东西啊，以现在的性变态的，以人的性的那个变乱混乱，我相信我相信你也不是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你不是不知道，我相信即使我们不懂电脑，我们也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个世界那个罪恶下流到什么地步，甚至我自己说我自己吧， 我自己心里，我真的不看那些东西，不看那些东西是，我跟人家都讲说，我心里可以想的比他还下流，我比那还下流，不是我圣洁。我们都知道有这些现象，我们都知道有这种现象，那么可能就是长期继续有，不是可能一定有，而且也有这个既男或男妓，这既男或男妓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的，还是是只要有钱就有福的，我相信都有。各位，这都是以色列人，这不是那些异教徒，这是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神在颁律法的时候讲到这些，神不是把律法颁给圣徒的，因为律法本来就不是给圣人的。你记得保罗对提摩太讲的，律法是给谁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俗恋世俗的、弑父母的和杀人的、行淫的和青蓝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的抵挡正道的事设立的。太对了，也就是那也是为基督徒设立的，因为这里讲的基督徒也在其中，我们始终在其中。有这些让我们知道神多么恨恶罪恶，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多么的罪恶，也让我们知道律法没有办法，这保罗也讲律法没有办法叫我们圣洁，因为我们人已经卖给罪了，不是律法不好，我们需要继续依靠上帝的福音、上帝的恩典。而这些应用在生活中，其实我们刚刚讲那些应该非常简单了。你记得是出自信心，凡事你记得出自信心，我们也希望我们用尝试，我们用逻辑，我们用理性，我们用爱心，相对的看看怎么样让整个环境社区干净一点，让我的卧房也干净一点，让我厕所干净一点。当有其他家的事情，有人真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要怎么帮助他？当然你帮助他，我们又说这都是相对的，不是说一定这样。如果真的碰到一个像菲利门那样的基督徒，也许你把他送回去是对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我们一定也会做错，我们就继续仰望主。不要有妓女，不要有男童，其实一般都知道，可是这罪恶的世界就一定会有这些现象，有这些现象如何拯救，如何跟他们生活，这里只是一些禁止，我不能发挥那么多。那么他们的钱不可以带入耶和华你神殿，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咒诅。各位你小心，你看这经文如果照字面讲，是耶稣又好像跟耶稣的情形完全相反。娼妓得的钱他会给谁啊？娼妓和男童的钱，所以我们今天去杂货店买东西，杂货店老板不会问你是不是妓女，对吧？他不会问你这钱是哪里赚来的，是炒股票赚来的，还是上班赚来的，还是怎么赚来的，他不会。只要那是真钞他都收嘛。你今天坐计程车，计程车司机也不会问你这个钱从哪里来的，所有的钱谁会知道从哪里来的？所以如果是娼妓的钱或者男童的钱，他去买 7-Eleven 买的东西，然后 7-Eleven 的老板是一个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去奉献，哇、哦，那个钱是妓女的，他不知道嘛，更何况已经转过几十次手了，那这句话不是很多余吗？你再想想看，娼妓得的钱不可带入神的殿，如果你要非常清楚那是娼妓的钱，谁可能带进去？就是娼妓自己，他知道这是卖皮肉来的钱，他知道这是同性恋或者是出卖自己男人的肉体得来的钱，他给了妓，给了耶和华。各位，你觉得你应该同情他还是禁止他奉献？你应该觉得，哦，感谢主，这个妓女信耶稣了，还是说你的钱我们不能要？各位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求主帮助我们，你不能走律法主义的路，你不能说不要或者要，因为在每一个不同的状况下我们很难说，神要看的是内心，这里所表达的是神不喜悦这样的事，就到这里，甚至可能有相反的应用，可能这个娼妓的钱，可能这个娈童的钱，神要表达的是 我们要更多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或怎么样爱他们。如果一个娼妓他到圣殿里来奉献，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是他真的信了耶和华，还是他就习惯上信了上帝？还是我们看到很多民间宗教，你可以是黑道，可以是杀人放火的，然后你到庙里烧个香，捐一笔香油钱，你就继续犯罪？我想那一定是神禁止的，也一定是神恨恶的，因为你心里不是认识这位圣洁独一的真神。但是如果他是在很艰难的情形下，他赚到了这个钱，他觉得神也很恩待他，让他没有死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个故事我们要后面怎么编，你可以去编这个故事，你就一定禁止他吗？你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在路加福音讲过，不义的钱财，不义的管家，耶稣讲了一句话，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这是解经家一直觉得很困惑的。我在这里不是写这个经文，我在这里简单的说，我觉得耶稣的意思说，我们所有的钱都是不义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在世界上生活，还是要在世界上按着神给我们的公义去做事，而知道我们总是不够义。我们如果有这种不凭着行为而凭着信心对神的态度，神带我们到永生的国度里。神不喜欢嫖客，神不喜欢妓女，神不喜欢嫖的行为，神不喜欢乱性，神憎恶恨恶这些事。但是神表明他的恨恶，神却可以说从亚当夏娃犯罪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执行他的公义，或者在他旨意中他忍怒不发。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神的话一定是真的，他没有死，神拖长了那个执行的时间，在这时间放下了很多的恩典。恩典能不能叫人悔改我们不知道，有人越有恩典越藐视神，所以有的时候也许神就用强烈的律法再执行一下。这里就是叫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恨恶，这里的经文也暗示了神也包容这个现象，我们并不是因此找犯罪的借口，我们更是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不义和我们需要信靠神。好，各位如果要继续分析下去，每个都可以分析很多，我只是再一次说我要表达的是，神是掌管万有的，不是只有什么读经祷告的事，神是希望我们内心专心信靠上帝的，外在的行为也要有，信心没有行为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的行为总不能叫我们称义，总也有它的弹性，我们总是希望能抓住那个重点，一切凭着信心，信心之下我们看当时的环境，我们如何用逻辑用理性用人性来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来处理这些问题。十九节，你借给你弟兄的钱，弟兄的或是钱财或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以取利。哇，各位，我不知道你看这个是什么样的。第一个这件事情是前面也讲过，然后这件事是中世纪一个很大的争执，中世纪教会一直是觉得不可以取利，你借多少就还多少，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通货膨胀，又因为这个圣经上这样写的。可是到了路德也是严严禁止取利的，可是到加尔文只是晚个十年吧，加尔文就允许取利，因为加尔文看到商业的时代里来临，我们不能死板的说不可以取利。所以有人说资本主义跟加尔文很直接，如果你要稍稍了解加尔文，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刻苦非常不贪图利益的人，他只是尊重圣经的话，把那个经义讲出来。就我不觉得一定不可以取利啊，我们今天每个人把钱放银行都有利息，这简单的讲法就是神不要我们有个贪婪的心。但是贪婪的心，什么叫贪婪呢？各位，你很希望你老板给你加薪水，这算不算贪婪吗？还真是很正常吗？你需要少做事多拿钱，这算贪婪还是不贪婪的？我们人不需要那么多的自信，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分析到我们内心，神也不让我们这样去想，我们多仰望天上的主。 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在那里自省的，吾日三省吾心，很多人以为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反省圣灵光照是对的，但是我们更重要是看到我们的上帝。如果你自省一天到晚只想到自己有罪，那你是要死，活不下去。如果你自省行到最后一天到晚觉得自己是圣人，最委屈最倒霉，别人都是坏蛋，那你就是有那种被迫害幻想症。各位，我们有适度的自省，我们仰望上帝，仰望他的慈爱和怜悯，求他光照我们，求他引导我们，而且我们借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知道他必恩待我们。不可以取利，简单的说就是不要有一个贪婪的心，也不要让人家太为难，因为人家的做生意是不是一定能够赚钱不知道。好，下面一个问题，我们比较觉得有问题的是，为什么有双重的砝码？为什么对以色列人不取利，外邦人可以取利？有些解经家说，哦，因为以色列要奉献，这个要奉献，那个要一大堆规矩，所以比较穷，外邦人都没有这些，所以他，而且他们比较不道德，所以跟他取利。各位，我们今天医生看病也好，任何一件事，我们会因为你比较有道德，你比较穷，你的薪水一个月才3万块钱，他的薪水30万，所以我收的就贵一点，收他贵一点，收你便宜一点，没有。没有，有些特别贫户，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而这个所有人间的办法，因为人的罪恶都一定有漏洞。我听过很多批评资本主义的说啊，资本主义就是给那个大资本家赚了很多钱，啊，他们不要纳税，只有笨蛋才要纳税，这一类的话很多。我觉得在现实社会里，不管哪一种制度，都有很多的流弊。我们基督徒不是不管这些，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每件事上都掌管。我们越认识神，越认识神的律法，越对神的福音有信心，我们希望我们越能合理的，但是仍然是相对来做这件事。这句话我觉得也不应该太难了解。简单的说，我们中国儒家都能了解，你对你的亲人比较了解一点，所以你借钱给他，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比较方便的借他，也不向他要利息。就是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有亲疏远近之分，这不是错误的事，这也不是妨碍说我们今天就捐钱给海地的人，因为他是10万8千里，而我们自己旁边的人我们不管。各位不要用一些例子来推，我们是在讲一些常识。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的常识就是你对你比较熟悉的家人，我们宽大一点，我们也了解他的状况。当然，如果你对你熟悉的家人，他是一个赌徒，他是一个赌鬼，他又是一个吸毒的人，你也许更不借给他。这并不是违反这句话，这只是大略的讲一个原则。你对你认识的家人，你应该更加的亲切对他，我觉得这非常合理，你不要把他死板就好了。20节的下半句，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你。就你不是那么一个苛刻的人，你是一个大方的人，神也会赐福你。大略的这样了解，我想就可以了。我们再看21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算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好，我以前许愿呢，我以前觉得是旧约的，后来发现啊，新约还是有许愿。保罗也许过愿，要剪头发。许愿简单的说，好像不合圣经的要求。许愿好像把神看得不够伟大。许愿就通常是你向神求一件事，这件事太大了，太难了，因此你说，哎，神啊，如果你做成这件事，我就如何如何。就像。比较有名的就是《士师记》里的耶夫他，他打一场仗，他想打赢，但那场仗不容易打赢，他就许愿了：耶和华，如果哈你要我打赢，我回家的时候第一个迎接我的，我就把他杀了献给你，就是他的女儿。那他到底杀了他女儿没有？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看法，我是觉得杀了献祭，照经文我看是这样。有人不同意哈，不过那个不是我们要讨论的。我要讨论的就是，许愿是你向上帝求一件很大的事， 好像上帝做这个事呢不是小事，所以如果上帝真的做到了，他又花了这么多力气，你要好好报答他，这叫许愿。所以这种讲法应该是不合圣经的。神是全能的，你不应该说主啊，我现在要开个公司，你如果成了以后，我奉献十亿盖一个教会给你，或者怎么样等等。啊，我现在我儿子现在得了癌症，医生说他必死，如果你医好他，我到非洲去宣教等等啊，就很大的事情。通常你不会说，哎，主啊，我的原子笔到哪里掉掉了？你帮我找到，我一定帮你盖一个教会。这就我们不会做这种事，小事就不要那样许愿了。主要我今天喉咙有点痒，如果你让我不得感冒的话，我一定到非洲宣教。我们大概也不会这样了。通常是比较大的事，比较难的事，我们觉得好像对神有点累哈。我也报答他，他做成了，我们给他。各位，这是人性的想法，应该不是这样。神医好感冒跟医好癌症，神给你一个100亿的工作，生意跟神让你找到一支原子笔一样容易，或者一样的，没什么容易和难，因为神是无限的。任何东西，你们懂数学，任何东西在无限下面就没有什么意义来比较。所以我们应该不要许什么愿，因为每件事情都是凭着信心，凭着神的恩典和慈爱，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说了什么，然后神说啊，好吧，我就帮你做吧。你既然要献2000头的羊给我啊，那我就看在这么多羊的份上，我就做了啊。各位，这种实在就绝对来讲，神不是这样的。但是就在我们这相对的世界，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许愿，我觉得仍然是合情合理，也不违反圣经的权威的。为什么？因为神虽然是自大无限的，可是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人在医好一个感冒和医好一个癌症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如果在癌症这么好的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神如果听了祷告，我们居然都没有一点反应的时候，那你在小小的感冒你也不会，大小都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很大的事情，你向神许愿了，神成就了，后来又吝啬了，不好了，这算有罪。绝对不是神想吃你许愿的那个女儿的身体，或者是2万只羊，或者是什么什么，神没有任何这个需要。但是你有，神知道你珍惜这些，神要我们在爱他的事上，信他的行动中真的有表达。固然我们承认寡妇的2个小钱可以比任何东西都多，但是重点不仅是他有信心，而且他也的确在信心中有个行动，把他2生都献上。我们不能因此说2个小钱比2000万元更管用，我们说他的信心是了不起的，他爱心是了不起的，神就看这个。但是我们不能在实际的情形下说，各位弟兄姐妹，那你听了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捐2个小钱吧。如果是这样，那刚刚好就是你没有那么寡妇的心。让我们对我们的神认识，我们如果真的跟神愿意许愿，我还觉得是件好事，就表示你把神当作又真又活的。你可能因为许愿没有成就，你会损失信心，但你愿意这样去试神，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哈。你对神要严肃，要知道，不要说话不算话。其实你不觉得这里所讲的都是我们生活中的毛病吗？你甘心献的要照你耶和华，向你耶和华你神所许的谨守遵行，你不许还算无罪了。就我们很多时候是说一些大话，很多时候是拜托神，在拜托的时候相信神成就了以后，我们又舍不得了。就这讲的是我们的现象。好，最后24节，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你可以随便吃，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这些各位同样一样，这是神的话，但怎么应用你也要灵活一点。因为今天我们今天在台北市，大概你不可能到邻居家摘葡萄，没有吧？你也不可能到邻居家摘那个禾架， 这里站着的你要懂，很有意思，禾稼站着其实就是还没有到收割的时候，垂下去，我小的时候还看过那个稻子一垂下去就熟了，今天小孩子他还稻子什么都没看过。不可用镰刀割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我们也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彼此之间不贪婪，而彼此之间尽量给别人方便，敦亲睦邻嘛，简单就是这样说。你也不要把它应用成今天我就可以到你家去，只要不带那个塑胶袋我就拼命吃你家的冰箱的东西，就是我们不要那么死板的讲。那有人专门做食客，也许我们也给他一些提醒和责备，彼此敦亲睦邻，彼此帮助，不要那么的死板去做哈。你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当然你可以继续去想很多东西了。万一今年葡萄是丰收，也许他还请你带走一点。万一今年是没有什么葡萄，一斤要卖到200块钱，也许你连一颗都不要去吃。就你头脑要灵活一点，头脑灵活是建立对上帝的信心，上帝的信心是包括你吃葡萄也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你怎么吃也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也在上帝的律法当中。禾稼也是，你可以去摘，因为我们普通之间就不要那么死板，但是不要用镰刀去割取，这都是我们在生活中间可以去应用的。我这只是讲到真的九牛一毛圣经里的一段经文，但这段经文希望我们就能够举一反三或反三十，就是神在我们生活里每件事都是我们的主，每件事都显出他的慈爱和权柄，但是我们罪人的软弱可能觉得每件事照着神的话做都有他的困难，一定有困难，不是可能，因为我们是堕落的，我们只是很自私的，一切为自己。那我们就求神让我们能够做得合理，而即使是合理，即使是相对的，我们没有做好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因着信靠他，我们跟人跟神之间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包括有祭米，有顽童，有蝗虫，有葡萄丰收，有葡萄丰富的时候怎么办，这些我们都求主让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因着教会的生活越来越应用的美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主愿我们在每件事上知道你的丰富和慈爱，我们容易忘记，我们根本不会记得你，我们的肉身只会想到我们自己，但愿你的慈爱和怜悯使我们总活在你里面，我们总也把你当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看到我们自己不可以离开你，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